奉主耶稣圣名，继续我们第二节。好，我们刚才提到啊，为什么我们会做害羞的事？其实从开最后我们谈到我们生理的一个变化，让我们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那加上这个世界的一个开放性的一种思想的影响，尤其很多这种理论，它会影响我们的观念。相信我们在同侪当中就有很多他们会以有男女朋友当成一种很骄傲的事情。那其实呢，你会发现他刚开始有这个动作的时候，交往男女朋友这动作的时候，他会觉得怎么样？他会觉得怎么样？不好意思，对不对？会害羞。那为什么会害羞？因为他认为这个年龄做这个事情，他不是很好的。但是在他心里的挣扎之后呢，普遍这社会的一个渲染的风气告诉他说，这没有错，没有错啊，你看人家那个电视上那个小六生小五生都在交女朋友了，我高二了交女朋友算什么，对不对？就很自然的会被影响，尤其同侪当中有一些这个朋友，他们有一些习惯，那这些习惯呢，无形当中我们会被影响抽烟喝酒，尤其在这个聚餐当中，或者是这个聚会当中，他们就喝一口喝一口了，你又会想尝试看看，那你心里会觉得我基督徒不应该，但是好啦，人家邀就喝啦。如何避免做害羞的事？其实在圣经里面，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说呢，叫他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以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各种美好的德性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滥交是败坏善行的这是在箴言18章24节，所以我们不要滥交这个朋友不要说有朋友就好，或者是呢这个朋友平时对我很好，那我相对的要有回馈。那在这个时候你要想，这个所谓的好是什么？是不是已经引导你去做一些害羞的事？那这个就不是真的在爱里面。真的好朋友的爱，他不是一起去做害羞的事，做不对的事。我们说暗嫩为什么会被亚沙龙杀死？当然是因为他欺负了亚沙龙的妹妹。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旁边有一个坏朋友，对不对？这坏朋友看他，哇，面带愁容，就问他：“你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笑不出来呢？”他就说：“我就是喜欢谁呀，怎么样怎么样？”哦，他就替他，想计策，要怎么样去得到他的身体？你看，我们周遭呢也有一些朋友对我们真的就像这个朋友那样很好，对不对？但是你要想，是真的好吗？有时候看到别人在玩这个塔罗牌，玩笔仙，玩碟仙，或者是别人谈起就问你是什么星座的，我们常常会 在无形当中啊，随着别人去做这些事情。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他很严格的告诉我们，他说呢，基督跟撒旦有什么一样的呢？有什么相同的？没有，我们是属基督的，不是属撒旦的，不是属魔鬼的。这些算命，这些跟邪术交往的东西，它都是属于撒旦的。你看这个扫罗王到最后怎样灭亡了，到战场上去，结果呢父子啊通通被杀掉了。为什么会这样？哦，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不但被神弃绝，他甚至去找交鬼的，哇，所以神更生气，所以神就让他呢这个家族啊不只是王当不成啊，父子呢都死在这战场上。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啊，在世风日下，不要呢被这个环境来影响我们。我们最后看一节圣经啊，看一段圣经做结束啊，上一节的课做结束。请看传道书十一章第九节第十节，传道书十一章第九节第十节，第九节，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一年的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我们的诞生本身就是空空的来，空空的去，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什么？生命跟神连结连属，那到最后神会审问。所以你今天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但是呢爱是什么？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合基督徒的行为我们就要弃绝。好，那我们课本写得很好哈，我们回去可以自己看哈，它很丰富。传道只是啊摘要一些重点来谈。那我们要进入第二课啊，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什么是真正的爱？俗语有一句话说：“人不为主，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为什么人会为己？因为很现实的一个问题，痛自己才感觉得到，对不对？哦，你自己捏自己，哇，很痛。你说哇，我好痛哦，旁边的人感受不到，自己对自己是最直接切身的一种感觉，所以呢人很自然的就会活在自己的一个感觉里面，慢慢的呢他会活在一种自我里面。哦，这是很现实的。你一起床起来的时候，你不会去想到别人打扮怎么样，你只会照照镜子啊，梳梳你的头发，要离开之前再沾一点水，哇，让头发翘起来，对不对？会去表达自己， 这是人很正常的，因为你就是你的生命的一种表达啊，所以你很自然的你会活在一种自我的表达当中啊，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那也因为这样子，你慢慢的你会以自我为中心去发展你的生活，所以才会有这一句话产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都会站在自己的一个立场、一个利益、一种感受里面去表达自己，或者是呢，去考量自己要不要付出，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这是站在人肉体或者是人的本身的一种状况里面很自然的一种表达。于是乎世人一种自私自利的一种表现啊，就很自然的表达出来。所以我们看我们几乎呢每个人他都各扫门前雪，他不会去管别人瓦上的霜，因为他出门很现实的，一堆雪堆在那里，他就是没有办法出门，他一定要先怎么样去把雪弄开。那你们家瓦上的霜关我什么屁事，是不是？你都会有这种感觉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要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之前，我们要先去思考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凡事考量自己的益处，因为那是最切身的。但是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不是说叫我们不要爱自己。其实我们课本里面的最后他也提到，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先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当你在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时候，你要先厘清这一点，不是叫你去爱别人而不爱自己。好，我们看一下28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29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这里说呢，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像爱自己的身体啊。那没有人呢不爱自己的身体的，总是呢会好好的去顾惜他，对不对？哇，哪里受伤了，即使呢只是红红的，没有怎么样，你也要拿一块 OK 棒给他贴上去，对不对？因为呢，哇，你会觉得哦，这个要好好的爱惜自己。人都是这样，所以圣经里面谈到的爱是怎样，你不懂得爱自己，你就不配去爱别人。当你懂得爱自己的时候，你才配去关心别人。为什么？因为当你不懂爱自己的时候，你的爱是扭曲的，是不正常的，往往那种心态是非常的一种吊诡的啊。所以这里圣经在告诉我们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啊。我们一开始就提到你爱你自己是很正常的，因为痛感觉得到，困难在前面，你碰到你会忧愁，你的情绪会上来，这是很正常。所以我们一开始在上一节就提到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那命令是什么？神的话。我们就谈到犹太人的律例，刚才有仔细听的，告诉我哪三种律。犹太人他律例当中哪三种律，知道的举手回答。好，来请说。对，礼仪律、道德律、卫生律。礼仪律告诉我们什么？爱神，怎么样拜神，对不对？道德律告诉我们怎么样跟人相处，爱人。卫生律告诉我们怎么样爱自己，怎么吃才健康。哎，我在看圣经的时候，哎，看一看说，哎，圣经里面它记载什么？血跟什么不能吃？血跟拜偶像的东西不能吃，还有什么不能吃？在旧约啊？哦，你如果仔细去看，你会发现油不能吃啊，动物的油要烧给神呢。我才想说，哎，哎呀，犹太人他们只吃橄榄油或者植物油啊，动物的油都要烧给神，所以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平安祭当中，他们可以吃的是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在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怎么样？人家献祭之后，这个肉要怎么样？在锅里面先煮过，他们不能生生的烤，所以我们觉得烤肉很好吃，哇，很香，对不对？哎，在他们那个时候不能这样子呢。献祭的东西要先煮过，所以他说我不要煮的，嘿，我要生生的拿来烤。哦，所以神很生气啊，对不对？圣经记载是这样，所以我在想说，我们现在这个胆固醇过高，是不是动物油吃太多了？哎，这是传道的想法了哈，不一定正确哈。但是在旧约里面，他血还有油不能吃，都要烧给，这个血是要献祭的，是要赎罪的啊。那个这个油要烧给神啊。哎，那所以我们刚才谈到爱。除了爱神爱人之外，还要学会爱自己。当你不会爱自己的时候，你不配去爱别人。为什么？因为你的爱已经先扭曲了。在圣经里面，神创造人是怎样？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对不对？那神为什么这样造人？在以赛亚书43章第7节告诉我们，他是为了他的荣耀而造作的。什么叫做为了神的荣耀来创造我们人？其实在圣经里面在表达的就是说，哎，人的生命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神的荣耀。就像圣经里面讲的，神的帐幕在人间。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这一群人，而不是这个会堂。那这一群人在地面上，他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在以弗所书1章里面，他怎样讲？他说：“神要在我们身上得的荣耀是何等的大！”哎，不是神的荣耀何等大哦，是神他要在我们身上得的荣耀是何等的大。所以我们生命被创造是一种彰显，那要彰显这个神的荣耀，就是在我们身上表达这个爱。那要怎么表达这个爱？你要先学会爱神所创造的这个身体，因为你的身体是神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所创造的。那当你学会爱自己的时候，很自然的，哎，你才配，哦，不是说才会，是才配去爱别人，哦，所以这个我们要先厘清，哦，所以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叫你不要爱自己，你要学会爱自己，但是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爱自己不代表以自我为中心，以求满足自己为目的，这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你会发现，当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他的爱就变质了。就像我们的父母，他非常爱我们，他期待我们能够有所作为，或者是达到某一个理想的地步，对不对？所以你要好好读书哈，你要考台大医学院，对不对？父母都会这样期待，对不对？哇，我们的压力就很大了。那我们会觉得怎么样？他会说，我因为爱你所以才念你呀，我因为爱你所以才怎么样，哎，就会有这种表达。那这种爱是什么？他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那说难听一点的，有时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不是满足对方的需要。你会发现，在小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怎样？父母都是怎样满足这个 baby 的需要，对不对？他哇哇，我就赶快来啊，秀秀秀秀哈，哎，哇，他肚子饿了，就赶快给他吃，哎，就是满足他的需要。哎，但是当这个小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变成不是了，哎，你要乖哦，你要让爸爸有面子哦。出去的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样，他不是教他应该有的规矩，而是教怎样，哎，你要给老爸有面子，不要在别人面前给老爸闹鬼啊，啊，是不是？哎，我们常常这个因为价值观的改变，因为活在自我为中心、自我为满足的一种状况里面呢，去表达你的爱。那当你有这个前提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爱啊，就不是去让别人得到益处，你是期待自己得到益处。我这样帮助你是为了你赞美我，你肯定我，而不是说哎呀，你真的需要帮忙，我来帮忙你。主耶稣在圣经里面他谈到的是什么？他说呢，哎，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哎，不要在前面吹号啊，哎，不要故意让别人知道说哇，你也很会做善事啊，那你要得的你已经得到了，所以你在天父面前不能再得到什么。那这在表达什么？表达说，哎，你做的事情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是在满足自己，不是为了别人。哦，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啊，在谈到我们常常以爱啊为名去做一些自私的事情，而自己不自觉，自己认为是对的。比如说我们在学校也是一样，我们学校都有竞争，对不对？或者是布置啦，或者是啊这个清洁啦，哦，那我们当挂上竞争的时候，有一种企图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做这件事情的态度就不太一样，你就不是纯粹以公众的利益，就是说哎呀，扫得干干净净，让大家看起来舒服，让这个环境哇变得很好，哦，让这个空气呢，哎，不会因为这个尘土飞扬，让大家呢觉得不舒服，你就不会这样想。你的心里想的是什么？我要得第一名，对不对？我要比别人厉害啊，哦！爱是什么？那时候就没有爱了。那时候看到隔壁班做得比你好的时候，哎，有的人啊，心就产生歹念， 偷偷的口袋里面就放了一些纸屑，走过去的时候，哎，就故意掏掏口袋，不小心的那纸屑就掉出来了，是不是？你们在学校有没有做这个事啊？当然应该不会了哈，只是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这些动作，小动作。为什么？因为呢，他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所考量的就是满足自己。但是呢，在教会里面，他给我们一个观念，他说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所以呢，我们互相是为肢体的。那什么叫互相为肢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身体上面的肢体，那这个肢体呢是怎样？彼此有感受的，对不对？哎，你头痒的时候，你就会去抓，你不会说哇头好痒哦，头好痒哦啊，结果手不过去抓，你手很自然就过去抓，这个叫做什么？他头痒，抓一抓，哇好舒服哦。相信我们，有时候背痒的时候，别人帮你抓抓背，哇好舒服，来再抓再抓，哇在上面一点，在上面一点，哇旁边一点，旁边一点，哇抓得好舒服，对不对？你就会有那种感觉，肢体就是这样。爱是什么？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满足自己，是满足别人。而借着这种的彼此的付出，让这个身体更完全，这样才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有人说呢，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自己啊，它不是单指你自己，是指耶稣基督这个身体的自己啊。所以在以弗所书在谈的那一段里面，他谈到各肢体，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教师，但是呢各尽其职，为了就是成就耶稣基督的身体。那这个身体的感觉就是一种彼此感受的一种爱。在这种爱里面，在我们课本里面又有提到，他有时候要放弃自己的一种权利。我们现在为什么人跟人之间的这种距离越来越远，或者是呢感情越来越薄？因为呢人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权利，动不动我们就要去抗议。为什么？因为他剥夺了我的权利。但是在爱中，有时候他谈的不是争取自己的权利，有时候要放弃自己的权利，为了公众利益的时候，为了这个能够造就别人的时候，放弃自己的利益。就像保罗讲的一样，我若吃肉让我的弟兄跌倒，我宁可不吃。所以呢，我凡事都可行，但呢不多有益处。因为呢有时候我这样做呢会去让别人跌倒啊。所以呢保罗在他的这个生命里面，他就是这样子提醒自己，我有这个权利，但是呢我为了别人得益处，我放弃了这个权利。那在教会里这个团体，或者是在国家这个团体也是一样，是彼此在凡事都可行但不多有益处的状况下，我们要去思考怎么样才能够彼此得造就。爱是什么？不求自己的益处啊。所以刚才提到，除了放弃自己的益处之外，就是要学会分享。爱是一种彼此的分享， 我们最明显的啊，在家里可能挑这个挑那个啊，吃的都不是很明明妈妈煮的东西都很好吃，而且很丰盛。外人看了都称赞，哇，你妈妈好会煮哦。但是你啊，要煮这个啊，哎，但是来教会不一样，教会随便煮，你随便吃都觉得好好吃哦。为什么？尤其呢，从那个小小朋友身上更可以看出，哦，那个东西一端出来，大家都去抢。所以呢，分享的快乐啊，比独自拥有，哇，那种满足感更强烈。爱是什么？爱其实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就是当你学会分享的时候，不是独占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体会那个爱。所以爱要学会分享，东西分享，道理分享。所以我们在查经，可能哎，这几天我们都会有读经查经，或者是啊小组分享的时候，你也会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当你心中有感动，但是你不愿意讲的时候，整场静静的如一滩死水，你会觉得那个场面就是在那里耗时间，就是在那里一直挨一直挨呀，哇，下课了很高兴，那一节就是很痛苦。但是哎，当你有感觉的时候，你把它发表出去，你会觉得哎，很奇妙哎。当你开始讲，哇，旁边的也有感想，那里也有感想，不是抛砖引玉而已，是呢，怎么样？好像一块石头丢在这个水池里面啊，哇，起了很多涟漪，对不对？哇，整个回应都回来了，你会觉得那一节课啊很丰盛，而且呢，大家很快乐的在享受那一节课。所以上课也是这样，我们出去玩也是这样，对不对？整组整组的，哇，出去很快乐。为什么？因为彼此能够分享。爱是什么？当你学会分享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体会，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它本身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不是求满足自己，那不是求满足自己，相对的，我们看男女之间的爱就是这样。哦，你看那个新闻上面有那个恐怖情人，对不对？爱不到，你也别想要。所以不是杀掉对方，就是杀掉自己的最爱。哎，你看。怎么那么恐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把爱当成一种占有，那这种占有让他产生一种什么？好像一条绳子一样把他捆住了，你知道吗？把他跟你捆在一起。哎，人很奇怪，我常说，哎呀，那个弟兄喜欢那个姐妹啊。他说：“传道，你怎么知道？哪里不知道？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会知道？因为呢，不管那个姐妹走到哪里，那个弟兄的眼睛就跟到哪里。哎，一条线已经把他绑住了，你知道吗？哎，他自己不知道，但是旁边的人看得很清楚啊。你看，他的眼睛就是盯着他。哎，就是目不转睛，哇，就是一条线把他绑住。”这就什么？恋爱就是这样。当你在这种爱恋当中就是这样，那这是什么？这是感情的爱，这是一种只有夫妻之间才能独享的爱。哦，可能我们这几天也会上这个课，哦，那可能讲员也会问你， 你现在交往这个对象，是不是就是你要结婚的对象？他可能会这样问你。那你说不是？那不是的话，那你是不是希望你以后的对象也像你这样，跟别人交往了一个过一个之后，然后才跟你在一起？你会不会想这样？爱有时候是很微妙的，夫妻的爱它是独占的哦，它是不能跟人家分享的。所以当你结婚之后，你一发现你的太太或者你的先生以前的种种这么精彩的过去的时候，哎，你会不会舒服？你心里会很纠结的，一稍微产生摩擦的时候，哇，那个火花是很大的哦。所以可能我们这几天当中的讲员呢，就会谈到这个问题。那这个是夫妻之间的，除了夫妻之间之外的一个爱呢，你会发现不一样。朋友的爱，两个人经常腻在一起，但是呢，你不会像情人那样子，好像一条绳子把它绑在一起。他去做他的事，你去做你的事，但是呢，哎，当有同好，哎，我们去打篮球好不好？好啊，要了就去打篮球。打篮球的好友，哎，你跟他一起打篮球的时候很快乐，对不对？但是当打完篮球大家累的时候，要回家的时候，你会不会，哎，跟我回家？会不会？不会，你回你的家，我回我的家。这叫什么？这本身是一种邀请的、邀约的、彼此分享的，而不是限制。但是当有一天你这种占有欲产生的时候，你把它绑在你的身边的时候就不一样，那对方就会很痛苦。你想打篮球，但是呢，他明天要考试啊，你硬是要他出来打篮球，你说呢？你很不够意思哦，我现在缺人要打篮球，你怎么不出来？如果相对的，他说我明天要考试，你怎么不来陪我读书？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哎，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啊，所以爱是什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它不是限制的，不是绑住的，它是彼此分享、彼此邀约的，可以共同去享受那个乐趣的。所以自私的爱跟自爱是不冲突的。再来，我们如何在生活上面表现不求自己益处的爱心？在我们课本里面提到第一点，主动关怀、牺牲付出。当你不愿意付出时间，你就没有办法去表达你的爱，没有办法让对方得到益处。当你不愿意掏出口袋里面的100块，哎，你就没有办法帮助对方。当他肚子饿的时候需要一个便当，他就吃不到啊。所以呢，这是相对的，付出跟得到。那这种呢，这一次粉尘气爆当中，有一家医院被骂了。哪一家医院？和信，对不对？他是癌症医院啊，所以他一出来传道心里就想，你们这些人好笨啊， 这个癌症医院你送去干嘛？你送去还要再转送到别的地方去，多此一举。哎，没想到科批经过几天之后，跟我想的一样，他回答的也是一样，因为我跟传道娘讲也是这样讲。但是为什么大家会心里会很不舒服？会指着他最近的医院竟然没有收到半个病患，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你怎么不主动表达你的爱心，最起码一些轻伤的可以到你这里来涂涂药，吊个这个点滴也好，那重伤的当然要转了，对不对？大家感受到的是什么？你为什么没有主动表达爱是什么？当你要去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是等着别人来恳求你，哎呀你帮助我，不是，而是你看到，你听到了，你动了你怜悯的心，你主动的去表达，你会发现主动的表达给人的那种感受就不一样。相信我们都有这种感受，哇，你在抬一个东西，对不对？那旁边有一个人过去看到你，哇，抬得好重，他过来说，哎呀，哇，太重了，来来我帮忙你一下，你的感受是怎么样？再来第二种感受，你抬得很重，哇，抬不动了，旁边有一个你认识的人，你说啊，来帮忙一下啦，他真的过来帮忙你抬了，你的感受是怎么样？两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哦。你会发现那个主动过来帮助你的，让你的心的那种感动啊，比你自己叫他来，你来来来来来帮忙一下，那种感受完全不一样。为什么？这就是一种爱的表达，它不同程度的一种表现，让人在心中的一种感受。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的主动的关怀，那一种的爱的表达，才能够真正表达出，不是只求自己的益处，乃是真的由心里面去想到，去关心到别人，去关怀到别人的事情。这是我们第一点看到。第二，你必须要用客观的立场去为人设想。我们常常直觉的就是用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想法去判断一件事情啊，就是怎么样呢？就像这个晨报一发生的时候，你看很多基督教派的人他都怎么讲？你看你看你看，就是这样啦，同性恋，对不对？美国什么通过同性恋合法化，Facebook 的创办人，哇，在他的这个脸书上，哇，整个都是这个彩虹的东西，你看又撒这个，哇，这个彩色粉在庆祝这个派对。当然免不了，当中也有很多这个同性恋者，但是我们很多人一发生的时候，他心里就怎么样，很直觉的说，哎呀，这是同性恋派对，这是神惩罚的，这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就很自然会用这样的一个眼光，一个态度去看待这件事情。为什么？人就是这样，他没有办法很客观的去看待某一件事情。那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学的。你如何才能够学会在爱中不求自己的益处？ 就是你要用客观的态度、客观的角度去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呢，是他们不知道。你看，这使徒也是这样讲，他们如果知道这个是救赎的主啊，是弥赛亚，怎么可能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不知道，你知道吗？很多人因为不知道，所以会做很多事情。那当我们认为，我们潜意识里面或者我们主观的认知里面认为说他们都知道，他们故意的，那你的想法怎么样？你就会用一种很激烈反驳的态度或者是攻击的一种方式去对待。哦，这就是人。人为什么会不求自己的益处？当你会设身处地为对方想的时候，哎，就真的能够爱对方，而且不求自己的益处。哦，所以这课本告诉我们的，他引创世纪十三章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在当时族长时期啊，族长是最大的，他说一就不二的。但是当亚伯拉罕的仆人跟这个罗德的仆人在吵架的时候，圣经怎么讲？哎，亚伯拉罕说：“哎，我们不要吵，不要吵，我们都是骨肉，有什么好争的？来，让你先选，你向东，我就向西。”哎，为什么？他考量到他的侄儿罗德啊，没有牧羊的地方啊，对不对？他只考量到对方啊，所以呢，他能够做很开放的一种胸襟去让他选择。除了我们心胸宽大之外，我们还会学会包容，人都不完全。我们想回来，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就像主耶稣，有人抓了一个淫妇来问他说：“哎，照律法他要用石头打死啊，先生，老师，你说我们要怎么办？”主耶稣有没有回答？他在地上画字，画到最后，大家一直吵，一直吵。主耶稣就起来说：“你们众人认为谁没有罪，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把他打死。”主耶稣又蹲下去开始画他的字了，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离开。为什么？想一想，哎，哪有可能？对不对？人怎么可能不犯错？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走掉了。为什么？因为他心里知道自己也是有软弱，所以在罗马书十五章里面告诉我们：哎，主耶稣啊，包容我们。罗马书里面又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拣选我们，不是我们很好很完全的时候啊，他就是这样接纳包容我们。我们也要学会啊，所以当你学会接纳包容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在爱中啊做这个不求自己利益的事情，你会顾虑到对方。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珍惜看重生命，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在箴言里面说：哎，看不起那贫穷人，就是辱没造他的主。所以在圣经里面呢，特别提到其实神是动物给人吃的时候，为什么叫人不能吃血？他说血就是动物的生命。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要了解，你尊重创造生命的神，相对的你要尊重生命。所以爱是什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当你尊重生命的时候，你就会去爱这个生命，去关怀这个生命。那相对的，你当你付出关怀的时候，哎，这个生命就在你的关怀当中显出它的价值来。所以我常跟小朋友讲，你 不吃血尊重生命，但是你有没有真正尊重生命？心里不舒服的时候，看到一朵花就把它摘下来，哎，累累的，大力头哈个累累的，哦，很不舒服。旁边一只狗就把它踢下去，赶赶赶赶，哎，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去抓那个金龟子啊，我觉得很好玩。哎，坐那个三轮车，那金龟子呢，把它折一只脚，让它断，把它插在这个三轮车上，哇，它一直飞，那三轮车就一直跑啊，好好好玩，对不对？哎，但实际上你回过来想，这是什么？这是不尊重生命。神创造的生命，我们要学会尊重。不吃血的意义是这样，所以我们除了不吃血之外，我们尊重创造生命的神，我们要学会尊重生命。哎，你怜悯人，神就怜悯你；你帮助人，神就帮助你；你用什么升斗量给别人，神就用什么升斗量给你。所以圣经里面讲，你不能不得赏赐。所以你把一杯凉水给小子当中的一个喝，哎，你不能不得赏赐。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当你不求自己的益处而这样付出的时候，感谢主，相对的你在神的面前已经得赏赐，在天上神也已经记录了。我们一起默祷。阿门。